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人生它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象力、你的情绪跟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现在的生活。那到底是，一切都是赛斯的，每一句话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你要看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你就看看你脑袋里面多存在些什么东西。我说麦克是坏人，我说艾米是坏人，我说那个庆林是坏人，我说这个是丁山是坏人，那么我一定是坏人，因为我脑袋里面装的都是坏东西，所以我都只能看到你坏的部分。好，这是一再子这样讲哈，所以呢，使得自我容许这些原本在时间之外的资料才得以现行。你连自己坏的还不够，自己担心，我自己担心我事情自己的事情还不够多，我还要去担心别人会发生的灾难。你说你惨不惨吗？那你就真的是如汉中言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天下之乐而乐”，你就不用乐了吧？你就忧就好了吧？是不是？好，所以他说哦，因为你这种恐惧信念说服了你的自我，使他相信你必须要随时处在一种警戒的状态。所以你去看哦，你只要看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每天的情绪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我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好，你预知的各种灾难根本甚至跟你完全没有关系，无涉。根本跟你无涉，然而从这些这么多的可以得到的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心电感应跟千里眼的资料当中呢，你就偏偏要选这一堆，有好的橘子不买，你就偏偏选这一堆烂的，你就是偏偏要选这一堆。那选这一堆干什么呢？它有用处的，它的用处只在加强你危机四伏的感受上。所以我在看什么？如果说我看到的都是坏的，那么你的生命当然充满坏的，因为你的情绪是坏的嘛。我们在谈到说，我的世界就是由我的情绪所造成的，我的世界就是由我的信念所造成的，我的世界就是由我的想象力所造成的。那么你都想象些什么？想要说我孩子长大就没有饭吃了，想要说我以后就没有工作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加强什么？危机四伏的观感啊。未雨绸缪，你有计划并没有坏处，因为我知道我要走哪一条方向。可是这个计划并不需要带来忧虑啊。我们说，假如是你是未雨绸缪，你会带着什么感觉？神奇之道的第一个感受叫做什么？理所当然的感受。然后顺理成章就会成的感受，你会被护持的感受，所以它里头没有带来忧虑啊。那就是忧啊。事情都还没发生，你就忧，你干嘛忧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可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你在加强什么？加强近忧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远虑啊，你可以计划，你可以要你走的方向，但是你不需要忧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你专注在你所要做的方向，并不有关于你所需要排除的方向上嘛，我要什么并跟我不要什么是没有关系的，我只要看我要什么就好。因为我如果我说我要什么，我就专注那个我要的部分，我所专注的就是我所会达到的部分。可是因为我要专注什么，所以我开始排斥我不要的那个部分。请问你的大部分能量跟你的心电感应的部分放在哪里？放在不要的部分嘛，对不对？我如果想要把这个中心做得很好，可是我就一直在想说啊，没有人来了啊，怎么样啦？哦，钱不够啦。那么我是把我的心思放在哪里？我放在的是 negative， 或者是说相反的方向上。那么我如果放在那里，我产生什么忧虑嘛？那产生忧虑会怎样？让你感受忧虑啊！因为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他这里提到说，如果这些资料是在你的梦境出现，那么你会说：“哦，你看我做梦都是梦到那些噩梦，啊，我真的很怕那些梦会成真。”所以从此以后，你就开始会抑压你的梦境。那梦境明明就是你 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来源，你却把它当作是一个坏的地方，那你全部把它挡掉了。也就是说，如果梦境是你的 GPS 的一部分的话，你把你的梦境挡掉了，你不会利用白天所碰到的问题在梦中去寻求答案的，而你关掉了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做的是要看你有意识的信念，你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们是这么强而有力，不仅你一心挂念到人世间的灾难，而把内在能力也用到那个上面去了。我们的能力甚至包括不是你在现实上的能力而已哦，包括你内在的能力，比如梦境能够给你的资料，或者是心电感应，或者是直觉，这些能力呢都用在什么地方去？灾难，你都用到灾难上面去。好，他这里提到说，心电感应的沟通其实是无时不刻都在进行的，你自己不觉得，可是心电感应它其实无时不刻都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有一种经验，就是突然间我有一个灵感。所以活一个最好的人生，简单的方式是就把自己的心放在你想达成那件事情上，而不是把心放在担心它不能做成的那个事情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心电感应的沟通呢，它会沟通的都是一些防御性的资料。好，那心电感应呢，它之所以常在，是因为无意识的层面上发生的。那其实赛斯对我们的意识形式，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解释了。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你的有意识的自己后面是叫做潜意识嘛。那潜意识它分为三层嘛，一个就是我说的联想，一个说的是你害怕但是你把它隐藏在下面的 那一层嘛，最后一层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次人格嘛。那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说的无意识的层面。那无意识的层面呢，它基本上跟你的我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可是它是你的心电感应在交通的那个部分。所以如果你的自我放得很轻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走到我们说的无意识的那个部分，而且把那个甚至比次人格更深的那个无意识的这个资料的沟通呢，就完全可以拉上来了。好，只因为你的意识心是一种变为的状态，它没有办法留住你所拥有的全部资料。我们在上次有提到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嘛，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如果没有维持一个稳定的自己的时候，好，我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自己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看在变化的东西，因为都在变化，对吗？这个东西都在流，那你如果是流的那一部分，你就没有办法看它是怎么流的，因为你在里面嘛。那你的内在呢，它是在外面，所以它看到你自己是怎么在流。好，那意识心的话，它是介于你的自我跟内我之间，叫意识心嘛。那意识心它因为是一直在处在一种变为状态，所以它根本没有稳定感，因为他没有稳定感，所以他没有办法留住他所要的全部的资料。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那讲这样大家可能是比较模糊，但是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你就知道。我把意识心比喻为，我们说从卫星传给你的 GPS 的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因为随时在变化，对吗？你走一步它就变了，走一步它又变了，对不对？好，那在佛教它叫做莫那识。那如果是在圣经里面它叫圣灵，因为你的改变，你的内在跟你之间的资料不是在一直变吗？那意识心的功能，它是介于内在跟外在之间的桥梁，所以它这个就好像是你的卫星跟你的位置之间的不断在变化的那个资料。那既然它是不断在变化，它就没有稳定性，那它因为没有稳定性，所以它没有办法储藏那个资料。可是你的内我它是有稳定性的，而你的自我它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的稳定性是以现实世界当稳定的一个基础。好，可是某个角度，当物质不存在，你的自我就不存在嘛，不是吗？你睡着你就没有自我了嘛，这样了解吗？要看变化中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嘛。比如说我现在换灯片在电影在墙壁上，我必须要维持一个稳定，这稳定是什么呢？是眼睛能够 catch 到的那个速度。如果它很快很快，那么你只看到它在变化而已，你根本看不到东西。所以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是无法截取那个资料的。那我们的意识心，它就好像是我们随时在改变位置，而它传给我们的信号。 所以他说意识心是一直存在一种变为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留住所有的资料。他说几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的有意识的念头是比较偏向正面的，那么你就会对同性质的心念感应起反应，纵使只是在无意识的层面这样做。所以假如说了，你接近一个比较正向的人，他常常会给你一些正向的想法，那在无意识的这个层面上呢，因为你接近这个人，结果你都在缩写一些正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嘛。好，就是你如果经常接触到一个正面思想的人，那么你好像生命就比较亮丽光彩一点。如果我们接触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人的话，那么就会把这个团体搞得乱七八糟的。即便是一两个他常常进来，他就在这边都讲一些负面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什么奇怪，这么乱这样子。好，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念头要比较去注意到说，当然所谓正面负面它仍然只是个观念啦，但是呢，假如你是偏向比较快乐的，有活力的，那么你就会对这样的一个资料有心电感应上的反应。好，他说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我们自己也不断在发出自己的心电感应的思想，不是说我们接近别人人家正面，而是说你自己也不断在发出自己心电感应的思想，那别人也根据你对自己实相的意念做出反应。比如说我现在很正面，结果很负面的人他就慢慢的他就会离开，那你看人家离开你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是我的正面在带领，那负面的人就自然不，他就没有办法接近我嘛，那就会脱落现象啊。好，那有的时候脱落现象它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就是你在转变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就是要看，因为我自己也在发出心电感应的信息，而他的信息跟我不合，他自然会离开。比如说有些被家暴的妇女，或者是很悲伤的男人，他们会组成什么男人帮女人帮嘛，对不对？可是男人帮女人帮，他有一个思维方式，他会把自己这个挤挤的很紧，但是其实这挤挤的很紧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互相会有很强的心念感应的这个力量，他会跟他思维不同的方式会产生我们说的不同类相似的现象。好，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信任生命其实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自己不断发出自己心念感应的思想，那别人也会对我们的心念感应做反应。如果你今天成长到一个程度，你周边的人也都会全部换过一次的，以前那些朋友他不会跟你。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以前做生意吧，我周边都是酒肉朋友啊，他可能一来就说，哎，老陈带我去哪个夜总会去啊，老陈带我去喝酒啊什么的，那我自己不喝酒在外面守着他，守到晚上四五点早晨啊，然后带着轻松的回家，眼睛回家，那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对啊，那可是现在这一班人的话呢，就完完全全就脱离我的世界里面了，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嘛。啊，因为我在不断的改变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朋友他就只有跟我思想会比较相近的你才黏得住嘛，那思想不同呢，他自然会离开，离开有什么不好呢？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没有不好嘛。那你如果硬要把这些人一定要把他拉在身边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造成困扰啊，因为根本思想不一样嘛。好，他说借着，这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借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在生机，在力量，在创造性的念头上。我们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念头放在哪里呢？放在创造性的念头上，放在力量的念头上，放在生机，有生气的机会那个生机了。好，生机、力量跟创造性的念头上，那么一个家庭或一个团体就能够不断的加强他的喜悦、欢乐跟自发性。就算你这个团体再小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是放在生机、放在力量跟放在创造性念头上的话，那么这个团体、这个家庭就不断的会加强那个喜悦的能量、那个欢乐的能量跟那个自发性的能量。好，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管别人了，你要管的就是自己而已。 那相反的来讲的话，这里又提到，他说如果借着加强愤怒、加强怨恨、加强怀疑、加强失败的想法，那么他用比较低沉的声音说，可以让一半以上的能量都白白溜走。不合，那就不合，再怎么样，这讲难听点，合则聚，不合则散嘛，对不对？如果 合在一起，那么蛮好的；如果不能合在一起，我们就祝福对方了。因为如果你把那个力量加强在愤怒、怨恨、跟怀疑、跟失败的这个想法上了，你能够用的大部分的能量都白白溜走了，白白溜走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把这个能量放在生机、力量跟创造性的念头上。好，但是这两种态度都有意识跟无意识的加强我们对实相的想法。比如说我变成喜悦了，那我对实相就开始有一个喜悦的想法嘛。好，他说不只是那个家庭或者那个团体而言，还包括跟这个家庭所有接触的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团体，假如说我们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喜悦的话，那么靠过来的人他就会感受到这个喜悦的力量嘛。所以这里他提到一个王律师来也常常在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专心致志在什么上面你就得到什么，你专心在什么上面你就得到什么，你专心在失败上那你就得到失败，你专心在怨恨上你就得到怨恨，你专心在爱上面你就得到爱。好，就是你专心在什么上，他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法则，法则只有一个，就是你专注在什么，你专注在生机、专注在创造力、专注在力量上，那么你就得到它。好，他说你也许很容易看出来别人的那些心念，哦，看这个，你看那个某某人好负面哦，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对吗？一走进来大家都在笑哦。但是他说呢，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哦，你也许针对 你的朋友或你相处人可以看到他的想法，但是呢对局限他们的经验，奇怪他们的想法，对他们的经验来讲的话好像很容易看，可是对自己的信念呢却视而不见。什么东西阻碍我们的信念，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所以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当作事实或者是实相的特点。比如说啊，这些人哦，都是没有用的啊，这些人呢就是来捣蛋的。那你带着这个想法，那么，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特质，这个社会的特质，或者是我们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会把它当作特质。那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不是只有你认为它是特质而已哦，你的感官资料毫无疑问的会加强你的想法。我看到了，这个人偷钱，这个人不清楚，这个人怎么样？你不断会在感官上也会加强你的想法。好，不但这样子哦，呵呵，不是，这是第二层的。第三层是什么？同时你也会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内在资料做千里眼跟心念感应的反应。突然间他的某些事情都看到了，所以你可以想到说，赛斯在提到说，我的想法不是只有因为我对他的这个问题我把它设为理所当然，我的感官也会加强它。然后呢，你会像在网络上缩写一样，用这种资料去缩写你的人生，人生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你这个人很负面，对婚姻，对男人不信任，那么可能接近你的男人，你的感官上会加强，你看到会加强，然后呢老天也会安排男人在你身边让你去感受。这就是在千里眼一千里之外去牵这个烂人在你身边，牵你眼跟内在资料跟心念感应都会有反应。好，那他说其实这些资料都是在你十分有意识的观念组织下所收集过来的。这个烂人走在你身边是你十分有意识的观念的组织之下把它收集过来的。好，而这些观念涉及的是什么？你对生存的概念，特别是你个人生存的这个概念。我这人生存下去我认为应该怎样。好，你可以看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嘛，像丁山我就看看你常常在吃那个腰果啦、核桃啦、核果啦，这样可能你有一个信念是认为吃这个东西是很健康，我也相信了， 但是你看别人就比较不会这样。我不是说你好或不好，我只是说它就是一种个人对生存的一个概念嘛。像在我家的话，我们家都在吃番薯，番薯就是切片，每天都看到吃番薯切片在烤。
我跟丁山一样，我都吃
核桃。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嘛。好，这是我们的生存的概念，这是我们个人想要生存的那些概念。好，那可是呢，你被牢牢的困住在一个实质的环境当中，那么你的感官所得到资料要处处证明吃番薯是对身体很好的。好，所以当然了，这些感官都是非常令人信服的。我明明可以，我你要知道吗？那我网络上找资料给你看呢。好，那你要知道吗？你看多少人吃了就会变成怎样？那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吃好的。好，所以他在感官资料上也会非常令人信服，因为他是这么样的美妙，这么样具有创造性，这么样的积极来反映你的想法、你的信念，不管它是正面或负面。都一样，比如说我负面，我就一直在收集到它，它会很美妙、很有创造性跟很积极的来反映你的信念。所以我们其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呐、啊。好，所以在较大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退开某一个角度来讲，正面、负面并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负面不是要导成你要做的吗？我们不是讲到说，今天生病是为了导引你到某个方向吗？意外不是要让你看到你要可以怎么走吗？所以有正面负面吗？没有，它都只是教导而已啊，都是学习，都是教导而已啊。所以以较大的角度来看，正面负面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各位实质的人生的经验就是让你学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谁，你是王公或者是你是左族，你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实质的人生经验就是为了让你学习，所以不是正面负面的问题，正面也在写，负面也在写。好，那我们在提到不管任何一个人的一种学习状态，不管他今天信了什么宗教，他其实都是在学习。但是只有一个前提，如果你不快乐，比如说我现在这生活真的很不快乐，那么这个不快乐的因素很强的时候，那么负面这个字才会有意义的。如果你把负面当作是良药的话，那么负面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嘛，对吧？我生病哦，觉察到原来是这样，哦，碰到一件事哦，好，哦，这被公司辞出了，驱逐出来，我觉得说哦，那你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一下再创造新的公司。所以他说，我希望各位在赛斯讲到这里的时候，开始去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都是怎么想的。也许你可以看到一些本来就一直被当作是绝对的真相而无法接受的一种，而被接受的一种无形的信念。好，比如说我男生，我很好强，爱面子，可是我自己看不到，可能你们都看到了，可是我没有看到，因为对我来讲已经被接受成一种无形的信念了。我是男人嘛，所以我可能自尊心对我来讲很重要。啊，你是女人嘛，那你可能美丽对你来讲很重要。但是美丽比自尊心更重要，因为对。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够诚实的话，这里就是只有自己要很诚实了。如果你自己够诚实的话，你一定会找到赛斯所谓的核心信念。什么叫核心信念呢？它这里有个定义，这核心信念就是你对自己存在所抱持的强大观念。那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上我们提到观念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我们说它是个电信实像嘛，所以它就有我们说的流量跟它的强度的问题嘛，所以电流、电压跟电容嘛。那电流量大，电压 大，那电容量很大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说的核心信念。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根本就信以为真了，我根本不需要怀疑了。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人认为钱对他来讲是最重要，因为只有钱他才会有安全感，什么亲情什么其他都没有重要，就是钱最重要。好，那么这样来讲的话，他的核心信念已经强大到钱是一切。好，那么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因为他的世界就是这样。 然后有很多在这个强大的核心信念旁边会慢慢生出来我们说的分支的这个核心信念，比较轻一点的，当然吧，比如说一个人觉得说爱美很重要的话，好，那么你就会觉得说可能皮肤白跟爱美是有关的，所以你会突然间对皮肤白这件事情对你来讲还蛮重要的。可是皮肤白的最后的归属是什么？是爱美。可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皮肤白，那其实你是爱美那个部分。那爱美的话呢，其实它后面可能还追一个东西，就是我如果不美的话就没有人爱我。 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就可能会像树枝一样，它是一枝昏落一枝的这样下去。可是我们常常会不知道我们真正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或者到底这什么为什么这么介意，因为某些信念的背后它是有信念的。好，所以他说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分支的核心信念下面呢，它只有跟核心信念产生关系的时候，它才变成显出它的道理出来。好，比如说士为知己者死，那么这士为知己者死的背后它藏的是什么？如果他对朋友不好可能会被团体遗弃嘛。好，所以他必须要护卫某些观念嘛。啊，比如说我们结成姐妹，那我们结成姐妹的话，他背后一个意思就是大家结在一起就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跟你的核心信念如果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会发现出那种道理。他说一旦了解核心信念是错的，比如说我根本不需要这样，那我就不需要跟人家结姐妹啊，跟人家结帮派啊，我跟人家混黑帮啊。我如果自己有力量，我干嘛去找别人来混黑帮来保护我？我如果很有力量，我根本不会想找认同啊，我不会想一个大帮派，那我在大帮派里面我变得很有力量啊。但事实上你有没有力量？没有嘛，你出钱小就勒死他嘛。你一旦进了帮派，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没有自由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这里提到一个重点，他说呢，你的核心信念一旦错的话，其他的分支的信念也会跟着崩解、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核心信念有足够的强度能够让你感知集中在某个焦点上。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信念？好，这很重要。 你的核心信念你找得出来，你的分支信念它就自然有意义，然后会把它整个串起来。然后因为核心信念是强到足够以变成你集中在某件事情的焦点，因而呢，实质世界中只感知那些与它相关的事件。好，你有某些核心信念，那现在的世界在你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是由你的核心信念带着走的。所以呢，他说只有核心信念的力量才能够从你广大的内在知识里去抽取那些切合它组织的事件。我们的内在信息，比如说我们内我里面可能藏着无尽的资料，可是因为我们带着某些想法，所以我们所搜寻到的资料只有我们那些想法相切合的我们才拉得到。就好像我们在网络上的资料，你说有多少？无穷无尽。那只有你要查询的那个资料你才调得到嘛。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信息呢，它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只有跟你的核心信念切合的这个部分，你组织过的这些部分，它才从那边调出来，变成组织成你自己的事件。他说这里我举个例子，好，他说人性本恶是一个蛮概括性的一个信念，很多人都有的。好，像现在的台湾的，如果说人家打电话，陌生人他们一般不接的。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消息说，如果陌生人叫你照个相，他说不能照。好，我不想，我没有看详细的内容了，这是今天的我看到的一个好像网络上的消息嘛，就是如果有人叫你帮他照相不要照，好，你大概会有什么事来怎么样。好，所以他会蹦出跟他去加强这些人性本恶的这个事件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有这样信念的人，在他所见所闻当中，不论是个人或普遍性的经验，都只会加深这个信念。好，如果人性本恶，所以你在所有实质的资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报纸上你也一定看得到，因为你只有看到那一边，其他好的看不到。好，你的报纸、你的电视、你的信件、你的私人谈话，哦，不管哪一面，你都只集中注意力在证实你那个信念是没有错的。然后对别人的疑心越来越大，那就不要讲自己没有信心了。我自己没有信心，我才会觉得我会受到人家威胁嘛。人性本恶是什么？我怕人家伤害我嘛。好， 所以这个信念会植入一个人人生中最最亲密的地带。你觉得人生本恶，所以你对所有的人你都害怕，你所有的人都在防御，到最后呢，任何足以驳倒这个信念的证据你都找不到了，怎么跟你讲都没有用，反正人性本恶就对了。这是一个无形的信念当中最坏的例子。抱持这样信念的人就会怎样？不信任家里家人，不信任孩子，不信任朋友，不信任同事，不信任国家，不信任配偶。那他说概括的说，根本就不信任整个世界，那就很惨了。因为你觉得人性本恶嘛，最后搜寻到跟你的感官的资料，跟你报纸上看到的，跟你实际上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说真的没有好人。然后呢，配偶完了，家人完了，朋友完了，同事完了，国家完了，世界完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例子，像你知道我在讲的，他也看不到他在世界里面，他不是坏人，非常好的人，可是他却带着某些信念，这些信念的话他就从此不相信别人了。好，那我再举一个比较个人性的一个例子。好，他说这是大部分的人都有的，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价值，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这个信念的人请举手，大概都有吧，大概都有吧。我的生命没有价值，我的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More or less 都会有，对吧？
那所以换个说法也是 More or less 都有，就是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是，那现在问题是 你专注在哪里啊？你可以，我们说意识它只不过像个可以转动的圆球一样，你焦注在哪里你就看到什么。如果你会觉得说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么你就会一直看到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们还是在讲，其实信念它只是一个观看的方向啊。好，意识是个观看方向。那抱持这样一个想法的人，通常不会认为它是个无形信念，他不会认为是个信念。就像我这样讲，你说，那你就会想说没有啊，大家都会想说这哪是什么，大家都会这样想的，所以他不觉得是个无形的信念。相反的，他的情绪化的认为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个人的行动毫无意义，而死亡是他最后的终结，然后还有一大堆跟他附属的一个产品。我想都有，好 ，more or less 都有，就是个人行动是没有结果的。我个人做什么事，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呢？对不对？这世界有70亿人，我个人做什么会影响世界吗？不会啊。那我死了没有死，死亡就是终结啊，就解脱了啊。那个人行动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会怎样？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会深深的影响到你的家人，也会连累到跟你接触的人。你觉得没有意义，你也觉得人家没有意义啊。那你的没有意义，跟你接触的人当然也是会受到你的影响嘛。所以在开列你个人信念清单的时候，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信念。所以信念要开列清单的方式是，你把你每天所想的事情把它列出来，然后去看看，哎，我怎么会都是这样想的，然后你就看到说我大概是带着某种想法的人，而那个想法其实就像刚刚丁山讲的，其实可以改的啦，你可以换一个想法。好，只要换一个想法，你会发现你的天空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说其实观念是可以换，像换衣服一样嘛。他说然而呢，我并没有叫你专门去写一些负面的想法啦， 你只是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并没有叫你说你要写负面的想法嘛。那一般我们在叫人家写信念的话，一般人会认为信念就是一个坏的。好，比如说啊，人老了就没有用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就说，哎，这是你的信念吧。是啊，是个信念，但是有这样的信念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坏啊，它就是信念而已啊，它你是带着这样想法的人啊。好，那所以你要写的时候不是叫你专门写一些负面的，你也可以写一些快乐的信念啊，快活的信念啊，然后在你的经验当中呢，把那些得意的成功的这个经验，那些很重要的经验放在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好，这就是赛斯的教导跟他的操作了。 你把你的信念写下来，那你一定会发现，哎，哦，我丁山，你看我在广播上真的蛮好的。那我在广播上的那个成就，我可不可以移转到我在其他方面，我也可以像广播上做的那样好。好像我常常也会转移这样的信念嘛，比如说我以前在台湾，我曾经当过四个部门的经理，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想法会移植到说，难道我做这个事情我会做不好吗？所以我就会很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嘛。所以这里的教导就是说，你去抓住那个快活的，然后把它转移到你现在负面的那个，很容易就把它冲破掉。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嘛，就是说先有概念的存在，然后具体的经验是随之而来的。我今天要成功，我先要有我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嘛，所以我那实质经验才会来嘛。 Mike 我会大功立大业，我会在事业上做得很好，我没有建立这样的信念，我的经验怎么来？我认为说我根本哑哑乌的，那么我就是哑哑乌的在体验我的人生呢、啊。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啊，那你就体验到不重要的想法、啊、你就说、啊、在家庭你也不算什么位置，那我只是老二，我只是老三，我不算什么，那么你就会体验到那个概念随之而来的经验。所以是概念先存在，信念先存在，然后具体的经验才会来。那如果你相信赛斯、啊、你也在学赛斯，那么我们就或多或少要把这些教导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体验看看，我们就开始不会去责怪别人，我们不会去责怪环境，我们再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如果我有这种概念在我的思维里面的话，那你怎么有可能会做不好呢？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丢给对方说、哦、他不好，好像我们昨天不是有个工作坊吗？我都没有错，我都没有错，我从来没有错过，都是他们有问题的。表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嘛。好，那他说呢，你造成你自己的实相，这句话再说多少次都不嫌多。你今天的世界，你的环境，你的一切是你在造成的，没有别人，就是你。好，再说多少次都不嫌多。他说会有一段时间，当你的信念可以说完全扯平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彼此一致了。比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如果觉得赚钱是一切的基础，然后我就所有的念头我都转成好像跟赚钱有关，心情不那么重要了，什么都不重要，反正我就说你看所有的人，我的朋友，所有一切都是赚钱就最重要。好，那假如说当他彼此一致的时候，即便这个想法是十分极限性的，是不对的，好，可是呢也许他是错误，也许他是在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可是他仍然他有他的生机跟力量，而且十分真切会带来极佳的结果。坏到底也可以是好的，好，比如说我今天是廖天丁，那我就劫富济贫，对不对？那劫富济贫本来就是不对，你抢人家的钱怎么会对的嘛，对不对？可是呢他很坚持这样的想法，结果他就变成一代伟人啊，所以现在台湾还有人在供奉他然后在做他的庙。那实际上结果是不是这样，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只是传说了，但是他也会带来他的生机跟力量，而且会带来极佳的结果。好，那然后他就用财务是一切这个想法来做例子。假如说一个人死心塌地的接受他，好，死心塌地认为说我就是要自私，我就是要爱美就是最好的，那么爱美的前提之下，他真的如果全心接受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信念有什么深度跟强度，就好像电有电压跟电流一样，它有深度跟强度。当它深度强度很强的时候，不是只是随便想想而已的时候呢，它会产生极大的力量。好，然后这个人就会又有钱又健康。好，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能够契合他的信念。一个自私的人，一个爱财的人，一个守财奴，他会又有钱又健康，事业又很成功。虽然他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信念上，所以你就知道信念只要不冲突，他有多强的力道。只要信念他没有拉扯，他就是会在一种最好的状态。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管他的宗教对或不对，他就是能得到最好的结果。一个追求不管什么宗、怎么派、什么教的人，他只要虔诚的话，他就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他的身体会健康，那他事业也会很顺利。好，但是呢，这仍旧是对实相所抱持的一个信念，所以呢，他在他的经验里面必然有不为他所知的无形鸿沟存在，因为我们的内在就是会有这个恩宠。比如说我专注在这里的话，那么你在他所知的这个内在里面，他就有一个无形的鸿沟存在。从表面上看来，情况对这个人是很有利的，因为这个人心满意足，我事业多成功啊，我太太个孩子 多孝顺啊，我一切都是这么满意。我最近去台中看到我一个朋友，哦，他盖了一个一整栋的那个五星级大楼，好，那他就一定要招待我在那边，我在那边被他拉好几天了。那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像王爷一样。但然后他的女儿，其实我知道他女儿对他不是很满意啊。可是我问他女儿，他女儿说：“哦，我爸爸是对的，他就是能够让孩子也都，就是说他是一种极好的状态。”好，可是呢，我知道他内心里面，他隐隐约约是知道有些事情是有鸿沟的。好，就好像丁山，你上次提到日本那个什么有钱人啊，他后来就把事业放下来，然后就去当僧侣嘛，哈，高尚，对对对，然后对对，那后来扫地的那个那个老阿婆啊，就给他一块钱，说那拿去吃东西，你一定饿了。那他感动的双眼，他那么有钱，结果他必须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取得他所完全看不到的世界，对吗？所以有钱他有一个内在有一个无形的鸿沟，他知道他一直这样做，他也一切都很顺利，可能一切也都很满意，可是他就觉得说他有一个东西他是不在他的范围里面，他不能知道的。好，所以在表面下之下呢，他有一个不完满的一个了解在啃捏着他。就像你说的，那叫什么名字，那个人稻盛和夫，他就是有一个不完美的这个了解在啃噬着他。在表面上看一切是平衡，可是当你的信念有所改变的话，你的经验也会跟着改变。而这些部分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在这时间都在学习吗？那一方面在学习当中一定会产生所谓的压力，也就是创造性的压力。所以之前我就 提过一个观念，就是说所有的压力都能产生动力。你现在看到在你的身边当中，比如说有人跟你不合作啦，身体不好啦，哦，事情做得不顺啦，然后怎么活动办得 不完满啦，同事对你不愉快啦，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什么创造性的压力。好，他就转到那个富翁的例子来讲，他说有一天他突然间醒悟了，好，他的观念会限制他，不是只有钱是最重要的，就稻盛和夫了。好，那突然间他醒悟了，然后他因为他专心一致的专注在他那个致富跟他的健康变成他唯一的目标，他醒悟之后，这个破碎的信念也许会让他生一场病，而这个病会看起来会像是负面的经验。因为我本来是专注在赚钱跟健康，好，这个信念我破了以后竟然生了一场病，可是这个病呢，透过这个病他却有机会看到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个区域，被他所记的那个区域，所以他大获饶益。那么简单的讲的话，生病是不是一个让人成长的一个工具呢？他是先在观念上先打破了，他先突破他专注在财务的这个信念之后，他才利用病来让他看到身体的重要性，以及他身体因为生病的关系看到可能很多亲情啊，很多其他的部分被他看到了，然后他会觉得说，像那个Steve Jobs 不是最后是讲说，其实亲情是比较重要的。那知道有机会去爱你身边的人的话，好，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弥补你没有去爱他的这种遗憾嘛，对吗？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透过这场病，他可以看到这些妻儿大获饶益嘛。所以信念的转变转换的时候呢，也许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其他的信念。好，比如说他悟到财务对他来讲是颇有成就的啦，可是他的病让他体验到更深的 这个部分稻盛和夫嘛，所以他学到人生的经验其实涵盖他以前不曾知道的那些层面，他不晓得一个他完全看不起的一个扫地的老妇人既然有这么样伟大的爱心，他有没有看到他所不知的层面？有吧。好，所以但是他不需要靠生病啊，他本来这种知识或这样的一个感受他本来就唾手可夺的啊，可是不需要靠原来那一场病啊，一场新的信念就会浮现出来啊。那同时会有压力存在，但是切记有创造性的压力嘛。所以以赛斯的角度，他在看生病或看到意外，他给你的观念是什么？你可以从当中获得好处啊。而且它其实是一个指标，是一个工具，它根本就是一个你在使用的工具，学习的工具。如果你不以生存当作是一个主要目标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人生有很多的一些困难 跟障碍的话，就好像我们在 跳栏杆，它其实每一个换一个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价值完成存在吗？好，他说再举个例子，我们有意识的想法在管制我们的健康，这大家都知道，我的健康是我有意识的想法在管制的。那如果你心心念念挂着疾病，你就会生病。我们一般都是心心念念挂着疾病吧，看看要补什么维他命这样子。那既然你相信利过性病毒跟感染跟意外是会生病的，那么你会不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去找医生？会啊，他说建议你去。对，他说你必须在那个信念系统当中去找你那个系统能运作的医生，不要硬说我要什么心理治疗。为什么？你没有那个信念了。好，所以因此呢，这些医生是会治好你的。好，可是呢，然后他说运气好的话，你的毛病也会疏解。可是当你的你并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病痛是你的思想所造成的。好，最后你还是必须要真的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你了解你的病痛是你的思想所造成的，你的困难是你的思想所造成的。那么你如果没有去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会一再的重蹈覆辙，你的困难一直在发生。所以一般我找我諮商人，我会问他说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经验之前有没有？都会有。早期有没有？都会有。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移掉了，以后还会不会有？会。因为你一旦没有找到你是什么思想引起这样的事情的话，你的新的病症又会出现，然后你又再去找医生，医生还是可以把你治好，可是还是有新的病症会 出生。好，所以如果你正处在一个信念改变的过程当中，而你开始 了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思想跟信念、跟感受会引起疾病，有一阵子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是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一种转变期，你知道吗？可能某些是有一点萧条或怎么样，可是其实放大来看的话，你明白就算医生最多也只能够减轻你的痛苦。好，就是你要巴结人或者是你要去讨好别人，你可能一时得到他的喜欢，可是他没有办法真正让你有力量嘛。好，但是也许你不敢完全相信你有能力改变你的思想，或者是你当他使用的时候你会被那个效力所吓到，你就不敢再去用了。但是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抛弃一套信念正在学另外一套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期叫压力期，我们在转对变，我们是有压力期的。好，那在这个时候，当你以你的思想来以你恍惚经验到的实际上相比较的时候，你就摄入了在人生当中，在你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最有意义的那件事。因为你了解你的思想在创造你的人生。好，比如说这个富翁他生了病，但是问题是这个病他就让他比对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入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这样的一个面向。好，那比如说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我们在经营上或者是在运作上发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压力期。啊、这压力期很难过没有错，可是他这里提到当你以你的思想跟你实际的经验恍惚的经验做比较比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走入了一个期，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我的心在改变，所以我的状况会改变。也许你需要一段时间才学得会如何使用 有效的使用你的思想来改变你的环境。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努力基本上就是极有意义的，因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而事情的真相就是你的实相是你直接造成的，你有意识无意识的对你的信念起反应。所以从你的物质世界跟内在世界当中，你去收集那些你要的资料，不是只有物质世界，你的内在世界也是一样。那么你就要相信你天生是不受限制的森林，你要怎么做这个天地都回应你。好，这里讲一句非常非常非常感动人的话，他说生成你的肉身为的是尽你所能的把你本性中最伟大的喜悦跟自发性具体表现出来。生成你肉身的你主要是尽其所能的把你本性中最伟大的喜悦跟特性具体表现出来。那所以碰到困难，发生病痛，发生麻烦，会不会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折蜕变的一个喜悦呢？那我们要看到困难还是要看到喜悦？那这一章就到此为止，这样。我不晓得既然能够把它赶完，谢谢谢谢。这一章蛮长的，16分钟，啊，来，我把它赶完了，谢谢哈。